川普针对委内瑞拉美军而展开精准攻击。新唐人摄影大赛设美建国250周年奖，惊爆俄罗斯两年前已留意北约海底命脉，中俄议案推迟制裁伊朗被联合国否决。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根据 NBC News 26号独家消息，美国政府正在计划对委内瑞拉境内涉嫌贩毒的目标展开军事攻击。多名熟悉情况的官员透露，相关计划已经进入讨论阶段。虽然川普总统仲未批准，但如果决策通过，行动最快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启动。四名知情人士指出，美方规划的行动重点将以无人机空袭为主，主要锁定贩毒走私集团的领导人物、成员据点以及违禁药物实验室。这些计划目前仍然在机密讨论中，因为这样相关官员要求匿名。近几个星期，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攻击来自委内瑞拉的可疑船只。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表示，美方至少击沉了三艘涉嫌运毒的船只，其中部分确实发现了违禁品。多名尼加官员和美国驻当地大使馆代表亦在记者会上证实，在行动后确实在海上发现了违禁药物。白宫官员指出，美方不满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未能有效阻止违禁品的外流，这个亦是考虑升级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川普政府早在2020年就已指控马杜罗涉及贩毒交易，并将缉捕他的赏金提高到$50,000。川普近日更重申，委内瑞拉正在运毒到我们的国家，这个是无法接受的。白宫发言人亦表示，总统愿意动用美国所有的力量阻止毒品流入。目前美国已经在加勒比海部署至少八艘军舰，超过4000名军人，并派遣 F-35 战机进驻波多黎各。有专家分析，这么大规模的军力调动没什么可能只是单纯防御，而长期维持庞大军力亦会影响美军其他地区的部署，可能美方确实在考虑更激烈的行动。另外，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国和委内瑞拉正通过中东国家作为中介进行间接谈判。马杜罗甚至曾透过中介释放信号，愿意作出某些让步以维持政权，但是白宫就事件持怀疑态度，仍将他的政权视为非法政权。观察人士认为，川普政府的另一个目标或者是迫使马杜罗面临压力，进一步动摇他的政权。就事件，美方官员并没有排除政权更替亦是行动最终目的的可能性之一。之前川普政府表示，攻击主要针对的是贩毒集团，而非直接针对委内瑞拉国内的军队或平民。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南部对运毒船进行军事攻击，已经击毙11名毒枭，这个是美方首次公开这类行动的成果。卢比奥亦强调，美国将对所有危害国家利益的贩毒集团展开严厉打击，无论他们藏身在哪里，都不会再有逍遥法外的日子。自八月底开始，美军大规模派遣兵力进入加勒比海地区，除了 F-35 战机之外，还有宙斯盾驱逐舰、潜艇等高端战斗能力部署在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等战略位置。这些部队不是只是为了防卫巡逻，而是做随时攻击准备。有消息说，美军已经制定多套可供选择的精准攻击计划，包括攻击委内瑞拉境内特定目标，例如马杜罗政权所支持的武装组织或毒枭据点。之前有媒体披露，川普有意直接采取有限但具象征意义的军事钳制，来回应委内瑞拉长期的贩毒、非法移民以及与俄罗斯、伊朗的军事技术合作。还有报道说，白宫内部确实开会讨论对委内瑞拉境内限定军事行动。 而川普本人亦透过媒体暗示已持有行动证据和授权。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明年的7月4号是美国建国第250年的纪念日，新唐人电视台正在举办第五届国际摄影大赛，今次特别设立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最佳作品奖，邻近比赛报名截止日期9月30号。大赛主办单位和评委邀请世界各地的摄影师提交令人振奋的作品，亦特别鼓励华人摄影家踊跃报名参加。新唐人大赛总监 Lucy Chow 表示，摄影大赛的宗旨和我们新唐人的宗旨一直是一致的，我们想恢复传统，找回传统的美感。摄影这部分其实是一个视觉作品，视觉作品可以跨越时空、跨越种族以及跨越文化，它具有这方面的力量，所以它能够给人带来这种积极、向上、光明、美好、善意以及温暖的感受。新唐人摄影大赛评委戴冰表示，其实摄影本身亦是一种语言，作为一个摄影师，他在摄影的时候，他已经将自己的情感内化在那张照片里面，那张照片其实会说话，所以当你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摄影师拍摄的时候要表达的情感。这幅作品本身是有情感的，是能表现美好，表现一种宁静，表现大家能够认可的审美价值。 Lucy Chow 介绍，摄影大赛主要是分成两个大类别，一个是社会和人文，另一部分是自然与风光。目前这两类作品我们都收到非常多的作品，有近200多个国家的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报名。评委戴冰表示，这次呢，我觉得和前几届来讲，那些作品多了，因为前几届我也是评委，这次呢，很多的作品，尤其是拍一些野生动物的照片，非常出色，非常好，在我的范围之外，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了。新唐人大赛总监 Lucy Chow 还介绍说，即使新唐人这次举办的是国际大赛，因为新唐人总部在美国，又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所以今次特别设立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奖项。他透露，这方面已经收到很多感人的作品。另外，新唐人摄影大赛评委戴冰亦介绍，在评判中，除了要看作品的构图、光线、清晰度和拍摄手法等技术层面的水平之外，更注重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和内涵。他在之前的一届一幅社会和人民获奖作品作出诠释。戴冰表示，从新闻摄影来讲，社会热点一定会集中在这里。那年汶川地震，我们的大奖就颁了给一张汶川地震的照片。其实那张照片解像度不高，色彩亦不饱和，技术亦不完美，但新闻价值非常高，因为当时共产党封锁信息，关于灾情的影像非常少，令人看到个心好难受。尤其是在中国那个环境里面，那个是非常珍贵的。真正的新闻能出到来，那个就获大奖了。Lucy Chow 表示，10月31号，我们就会发出入围通知书给入围的选手，然后展览会会在纽约市2026年1月。我们会在这段时间举办颁奖仪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大师班的活动。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童恩刘乐全美国纽约采访报道。如果你想一睹大赛获奖作品的风采，请留意我们的后续报道。金融时报9月26号报道，俄罗斯早在2年前就已经开始 为可能同北约的冲突做准备，它的重点放在欧洲用来维持通讯和能源的海底电缆上。报道指出，自2023年秋季起，俄罗斯侦察船虎珀号和约十艘其他军用船只长期活跃在英国和爱尔兰近海。这些船只外观类似科研船，但实质隶属俄罗斯国防部秘密机构深海研究总局，配备专门的水底侦测和潜水器设备。通过卫星和军方资料调查证实，虎珀号曾在爱尔兰海及北约航道等关键海域反复停留，位置刚刚覆盖多条承载互联网、能源和金融交易的海底电缆线路。英国和北约官员担心俄罗斯正在绘制详细的弱点地图，一旦危机爆发，可能通过破坏电缆对欧洲社会造成严重瘫痪。一名北约高层指挥官直言，他们在追踪电缆线路，我们正在密切监控他们。英国国防部门亦公开谴责，说俄罗斯这一类行动显示出在关键基础设施上的侵略性升级。专家指出，海底电缆是现代社会的隐形命脉，如果被切断，不单只会造成网络中断，更可能影响能源输送和金融结算。伦敦军事分析师警告，这个不是临时挑衅，而是有计划的战略部署。金融时报评论说，这些发现表明俄罗斯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将欧洲的关键基础设施纳入潜在战场。随着俄乌战争持续，莫斯科在海底的布局已经成为西方必须面对的另一条隐形战线。联合国安理会在26号星期五否决了一项由中共和俄罗斯提出的议案。这份议案要求推迟对伊朗恢复制裁六个月，但最终未能获得多数理事会支持。根据规定，制裁将在9月27号正式生效。这些制裁内容包括冻结伊朗在海外的资产、禁止武器买卖，以及限制伊朗发展弹道导弹。这些措施可能会进一步令伊朗陷入困境。在倒数30日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积极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外长会晤，希望能找到妥协方案。但一位欧洲外交官向媒体表示，谈判没有实质成果，因为这样欧洲各国预期制裁将如期启动。伊朗一方面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外交时间，另一方面他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早前已公开表示，与美国的和平谈判已经是僵局。这番言论几乎关上了最后的和解机会。欧洲各国表明，如果伊朗同意恢复与美国直接谈判，准许联合国核查人员全面进入核设施，并就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的600公斤以上高浓缩铀储量作出交代，才能够考虑延期。这个月较早前，埃及斡船促成伊朗同原子能机构达成了有限的协议，准许部分检查恢复。不过伊朗已经威胁，一旦制裁启动，将终止该项协议，并中断所有合作。欧洲方面认为，这个有限的合作不足以改变制裁的进程。更严重的是，伊朗官员曾威胁，如果联合国真的恢复制裁，伊朗可能退出不扩散核武条约。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